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今天啊，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要到访多伦多的一个天文奇观，就是4月8日的日食。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可能大概写个提纲啊什么的就直接自由发挥了，除了介绍加拿大福利那期我写过一次稿子啊，除此之外从来没写过，但是呢，在很多朋友的鼓励下哈，大家说，哎，你为什么不试试 ChatGPT， 能不能帮你做这个质量更好的节目呢？于是我今天就试了一下哈，我觉得还是挺逗的，所以想跟大家来先介绍一下。好，我给 ChatGPT 下了一个指令，说我准备在 Podcast 上传我的新节目，主题呢是4月8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能观测到的日食。我想包括的内容有加拿大以前是否能够观测到日食，加拿大或者这个原住民就 First Nation 有没有关于日食的传说啊，然后这一次观测的重点，以及学校因此要放假的趣闻，大概需要1000字，能不能帮我写一个稿子？然后他给我写的是啥呢？大家看一下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悠悠。今天我们将探索一个即将在多伦多地区上演的令人振奋的自然奇观——4月8日的日食。这个除了介绍这次日食的观测重点，我们还将深入探讨加拿大历史上的相关传说以及有趣的学校放假趣闻啊，让我们来一起揭开这个有趣的话题。然后他给了我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加拿大的日食历史，历史是这样写的：加拿大作为一个自然景观多样的国家，自然现象的发生总是引人注目的。早在历史上，加拿大就有过多次日食的记录，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加拿大各地的人们都曾见证过这一壮观景象。虽然加拿大可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有特别著名的日食历史事件，但每一次日食都在当地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官方发言人的那种片儿汤话，什么内容都没有？然后关于日食传说他写的是日食在很多文化中被视为神秘而神圣的事件，而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社区也有许多传说。据说一些原住民认为日食是神灵的暂时干预，是天空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的传说当中，日食可能象征着不祥的预兆，也可能是神灵对人类行为的反应。谢谢你，好吧。对，所以看了几段我就放弃了，这底下差不多都是一些片儿汤话，没有任何信息量，我也是醉了。其实信息有很多呀，新闻也有很多，为什么他就不能截取点重点呢？好吧，那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悠悠为大家准备的啊，因为我也做了一些调研，看了一些新闻。其实对于4月8日这次日食的关注啊，首先来自于教育局对4月8日是否要放假的征询意见和最后的通知。一开始在征询意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挺搞笑的，那个搞一个日食，孩子们就要放假，这是什么事儿是吧？这一天的家长上班的双职工家庭怎么弄，对吧？又不会因为日食双职工家庭要放假，所以孩子怎么弄？对，所以这是挺奇葩的一件事儿。但是讨论之后呢，最终约克教育局这边哈，包括多伦多教育局，他们都是从中午开始放假的。其实后来我在研究过新闻以后，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日食它将穿过这个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那么就在多伦多这个市区和 GTA 就大多地区啊，差不多这个日食发生的时间就是在3点到3点半的这一段时间。那可能以前听过我节目的朋友也知道，这一段正好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对吧？如果他们这一次在放学的这个前后的时间里面没有学校的管理，因为正好是学校要放学了，对吧？如果没有学校或者家长的管理，那么孩子用裸眼去观测日食的话，其实日食的时间蛮长的啊。那么真正不需要戴保护性眼镜的这段时间去观测日食的时间只有4分28秒，就日冕的那段阶段，那么很容易对小孩子的眼睛造成灼伤，所以这个确实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因此我也理解哈，为什么就放假了。其实放假也挺好的，一些家里有家人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观测日食的家庭啊，可以在12点左右接了孩子，然后呢做一些准备 后面我要讲为什么要做一些准备啊，除了眼镜还有别的准备，对，然后去观测这个日食。好吧，那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2024年4月28号的日食哈。那么上一次加拿大出现全日食是在1979年了，这个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其实经历就是加拿大全境，因为加拿大全境国土面积比较大，它全境经历日食的很少。那只是部分城市、部分重要城市经历日食的年份，就或者说这个机会吧，各有不同。那么我在网上查到一个加拿大的天文学家，在1982年的时候，他发布了对加拿大以往的日食和未来日食的一个预测。但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很多新闻里都没有提到，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天文学界对于日食的预测的这个模型有过一次改变，就是因为日月地的天文理论有一些调整，所以他们有一些微调，能够计算得更加精确。对，所以这个天文学家呢就进行了调整。调整以后呢，就发现其实和以前的理论相比，只是有一次的预测稍微有比较大的偏差，那以后都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啊，特别是2024年和以前也没有偏差。那么上一次是1979年，这次是2024年，下一次是2044年，20年以后。但是下一次呢，只能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也就是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可以观测，就是西部地区。而这一次呢，是东部地区。这一次日食实际上是从墨西哥到东北部开始的，然后它会穿过美国的15个州，然后呢，最后再穿过这个加拿大的东南部地区。那么它日食的宽度是185 km，185公里。对，那也就是说，这一次加拿大东部的省份安大略省和这个魁北克省是在它这个185的公里宽的日食观测区域境的这个范围内的，但是又有不同，因为整个魁北克都是在这个 pass 里面的，就是这个轨道里的日食的轨道里的，而安大略只有部分城市是在，比如说像安大略，就是比如说像 GTA 多伦多，只有99.9%的全日食，就它还不是全日食。但是呢，如果你往南走，比如说走到湖边的地方，比如 Burlington 或者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是，有几个，还有 Kingston 对吧？就是沿湖的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其实它的观测点是非常好的，它是100%的日全食而且能够观测到4分28秒的日冕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有的学校会提，就是大部分学校会提前到12点左右放假，那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真正对天文很感兴趣的，想观测完全就日全食和完全的日冕，那么这一部分的朋友呢，就可以带着他们的孩子，还要驱车，大概开个差不多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到我们最近的 Burlington 或者去 Kingston 往北或者往南都可以，沿着湖，对，这样你就可以观测一个完完整整的日全食那一段时间呢，月亮会完全挡在太阳和地球的中间，那么形成一个完美的日冕在日冕期间是可以拿下来眼镜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种99.9%的这个日食，那个日冕期间能不能拿到眼镜这个我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对，所以还是存疑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哈，刚才我也说了，这个 AI 帮我准备的稿子里面，没有包括，真正的加拿大地区，就是加拿大在历史上它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就是也是有很多原住民，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那么他们对日全食有没有有趣的传说？反正 ChatGPT 是没有给我哈，那但是呢，我经过自己的搜索，我发现就是，那你要在这边，你就要按部落搜索，就是你因为 其实加拿大没有古代加拿大，你搜 Asian Canada，你是搜不出来信息的。对，所以这就比较麻烦，你就需要首先找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原住民都哪些的 tribe，它都哪些部落，然后你要按照部落的名字去搜索它有没有关于日全食的这个传说。哎，我还真搜到了啊！我先不说加拿大，我先说美国有一个这个叫 Choctaw。是在密西西比流域的一个 tribe，一个部落。那么他们讲这个日全食，讲这个日食，跟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咱们是天狗吃月亮，对吧？他们把天狗换成了一只顽皮的黑松鼠。对，然后呢，他们也有像我们敲锣打鼓一样的习俗，就是大家去看日全食的时候，也要通过叫喊啊，也要通过敲打各种器皿，要把这个黑松鼠吓走啊。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挺 make sense 的一个过程，对吧？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就跟中国异曲同工之处。那么加拿大有两个原始的部落，那么一个部落叫 Ojibwa。一个部落叫 Cree，其实这两个部落都是在孩子们的历史书上能够看到的，还是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原住民部落。他们呢也有一个关于日食的传说，就挺逗的。他们这个是一个传说，有一个小男孩，也有的书里写的是说这个小男孩实际上是一个侏儒，他叫Chickabiz，这个 Chickabiz。因为太阳灼伤了他，所以他就要向太阳复仇。然后呢，他的姐姐就极力的反对，不允许他复仇。但是他仍然出了个损招，就自己他做了一个陷阱。于是太阳就落入到这个陷阱里，就导致了日食。但是后面的故事发展的这个走向就不一样了。他说的是，发生了日食之后，不是通过人为因素，而是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就开展了这个太阳的营救计划，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个陷阱当中把这个太阳给释放出来。对，但是最终救下太阳的是谁呢？是那个地位最低下的小老鼠，因为小老鼠咬断了这个侏儒小男孩捆太阳的绳子，最终太阳得到了释放，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日食就过去了。啊，所以挺有意思的哈，好像每个有关于日食的传说呢，都有一个重要的小动物，有的时候是狗，有的时候是松鼠，有的时候是老鼠。但是大家觉不觉得，在加拿大的这两个部落里面的这个故事，好像凝结了很多的元素，什么后羿射日啊，什么天狗吃月亮啊，什么12生肖，似乎都有其中的影子，是不是？还蛮有意思的哈，你不得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可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是大家对很多事物的理解都会有一些共通性和相似之处，这是让我觉得，人类作为一个单独的自然种族，它的一个这种人性的共通，或者对于生物学上对于很多事物理解的一个相似性，我觉得还是挺神秘、挺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是大概我能够搜集到的日食的内容哈，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在那天呢，我们也计划着给两个孩子买好眼镜，然后呢能够让他们观测日食。毕竟下一次再观测日食是要20年后了啊，估计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Oscar 和 Maggie 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观测日全食了啊，而且还要去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那么远的地方。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悠悠。